在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今天的这段时间里呢，一共有五代领导人，他们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而在这五代领导人里面，要说谁的权力最大，江泽民呢和胡锦涛其实就可以先出局先排除了，因为他们在位的时候更多的是奉行集体领导制。而如果真的争论权力大小，那主要争论呢应该集中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个人身上。那么大家好，我是中央大秘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邓小平、习近平、毛泽东谁是中国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首先，如果要讨论权力的大小，我们当然要先说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他们分别对于中共的官僚体制的控制程度。在对于中共官僚体制的控制上，我认为呢，习近平是大于等于毛泽东的，并大于邓小平的。首先说邓小平他对官僚体系控制力最低啊，那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和习近平以及毛泽东的管理模式都不太一样，权力集中度呢也不太一样。毛泽东和习近平最典型的特点都是在搞个人崇拜，习近平和毛泽东都有定于一尊的概念。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和毛泽东呢也就是党内唯一的领导人，也是唯一正确的人。但是邓小平则实际上不同，虽然我们把华国锋下台到江泽民上台前的这段时间称为邓小平时代，也把邓小平呢视为这个时代最高的领导人，这个时候党内呢以及民间也是对邓小平有一定个人崇拜的，但是邓小平时期中共的政治格局更多的是奉行元老共治的方式，邓小平想做事呢也是需要考虑其他元老的想法和观点的。就比如邓小平时期在经济政策上就需要长期和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进行对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陈云要进行妥协。我们说整个邓小平时期的政治遗产是改革开放，是市场化，但是邓小平时期的政治遗产绝对不仅限于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也不仅限于邓小平一个人的政治遗产，这中间呢是少不了陈云这类保守派的影子的，而且他们的影响啊，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在1979年邓小平开始执政之初呢，邓小平的改开派就和保守派的陈云在经济路线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呢可以总结为猫论和鸟笼理论的冲突。猫论呢就是大家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啊，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也就是市场经济理论。而鸟笼理论呢则强调中国的经济必须要在政府控制下进行发展，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也就是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笼子，鸟必须被关在笼子里。虽然乍一看中国后续的经济发展脉络最终的结果呢是邓小平完全战胜了陈云，黑猫白猫论最终成为了中国发展后续的主基调，但是实际上啊，顶多也就能说是邓小平小胜了陈云，猫论呢小胜了鸟笼论。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深扒中国经济最终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猫论和鸟笼论的结合。在邓小平执政时期，市场经济是为主了，但是计划经济仍然没有被抛弃，并且根植于中国这个体制之内，国企依然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五年计划依然存在，中共现在每五年也都要出台一份新的五年计划，2026年呢就是新的五年计划要出台的年份。这种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陈云政治遗产呢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邓小平并没有在经济方向上完全战胜陈云，更像是和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达成了妥协，这点和毛泽东、习近平这种定于一尊的状态呢是有很大差距的。毛泽东他制定一个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吗？习近平制定一个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吗？或许听听建议是有的，但那终究只是建议，绝对不存在类似于陈云这样能强力制衡毛泽东、习近平的人存在，这也就是定于一尊和集体领导的差距。甚至在这种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任何人想给毛泽东、给习近平提建议，那都得先掂量掂量自己讲这个话、提这个建议是否会被扣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帽子，得用伴君如伴虎的思路来想自己的建议。就像在疫情搞到最后那个阶段，其实中国上下呢，大家都知道清零政策是有问题的，也都对清零政策很不满意了，但是根据彭博社当时的报道，也只有李强这种习近平的铁杆小弟才敢给习近平提出解除封城的建议，其他高级干部都害怕触怒习近平而不敢提出建议。 当然除了在经济上需要和他人妥协，邓小平在军权上也一直在和他人共享权力。比如邓小平早期实际掌握军权的就一直是叶剑英而非是邓小平。虽然邓小平在军中也拥有比较大的声望，但是军队的最终调度权一直都是在叶剑英手里牢牢把握的。除此之外，邓小平甚至在大家诟病的六四镇压上，其实也是先和陈云、李先念这样的保守派讨论之后才做出的决策，而非是邓小平一个人坐在中南海拍板的结果。那同样的情况对于现在的习近平、过去的毛泽东，镇压人还需要和大家商量吗？看别人的态度，那肯定是不需要的。甚至毛泽东让林彪坠机都不需要和任何人商讨，习近平现在抓捕军委副主席也是不需要考虑任何人脸色的。当然邓小平时期权力那么分散，其实这也和邓小平在70年代复出的过程直接挂钩。在1979年的时候啊，已经在文革时期被打倒的邓小平能成功战胜华国锋、战胜四人帮、夺回大权，实际上就是依靠党内元老共同否定文革的夙愿，是党内元老集体想要否定文革才抬轿子把邓小平抬上去了。而被抬轿子抬上去的邓小平之后自然也要依靠这些元老。我们知道邓小平执政结束后，江泽民时代中共在高层就开启了九龙治水制度，也就是元老共治、常委共治的制度。但是实际上啊，不到邓小平死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了这种元老共治制度。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有九龙治水的说法，而当时中共内部也有八大元老的说法。邓小平总体来说呢，其实更像是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执政者，是这个八大元老的带头人、利益的代言人，也是所谓元老们的老班长，而非是像毛泽东、习近平这样的执政者。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邓小平因为开启了改革开放，所以他的声望呢是要高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这点和毛泽东以及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是很不同的。而同样是定于一尊，那为什么我又说习近平看起来会比毛泽东的控制力还要强大呢？这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也曾经面临过挑战，但是习近平目前看不到强有力的挑战者。毛泽东执政后啊，虽然也做到了一言堂，但是在他执政的过程中挑战者是不少的。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毛泽东其实都有非常危险的时刻。比如在经济上的危险时刻是七千人大会。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呢，就是一个纯粹批判毛泽东的会议。在会上以刘少奇为主、邓小平为辅的文官集团呢，就对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发动了明确的攻击，最终还迫使毛泽东下了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会后呢，毛泽东也一度失去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失去了官僚集团的信任。当然这也迫使毛泽东后续采取文革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文革除了造就非常多的灾难，文革的另一个特点呢，那就是群众主义，也就是发动底层群众斗中层官僚。底层人民因为狂热的信奉毛泽东，通过信奉毛泽东批判老干部，一日登天，取代原有的一些中共老干部成为中共的新官僚，在文革中呢不是少数。比如之前说过的王洪文，短短几个月呢就从保安队长取代了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了上海实际的一把手。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因为在大跃进的错误经济政策导致三年大饥荒后，毛泽东在文官队伍中的威信早就扫地了。虽然毛泽东还是定于一尊，但是这些官僚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呢，属于迫于形势表面屈服内心完全不服的半服状态。毛泽东呢，只能被迫启用支持自己的一些工农兵、底层民众来代替官僚队伍，确保官僚队伍对于自己的忠诚。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军队中呢，也差点出现过纰漏，也受到过地方军队的挑衅。这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呢，就是720百万雄师事件。1967年伴随着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各地的文革小组呢也是拔地而起。当然这些呢都不应该叫做小组，因为这些组织啊动辄几万人，多的呢能达到几十万人。而在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呢，在武汉就出现了两股文革的力量，他们分别是代表中央造反派的龚总以及代表地方造反派的百万雄师。两者之间呢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虽然这两者呢打着的口号都是支持毛泽东、支持毛主席，但是实际上他们分别代表了毛泽东的中央和武汉的地方军。早先呢，中央造反派是占优的，但是在武汉军区下场站出来支持百万雄师，为百万雄师提供坦克、机枪，帮助镇压工总之后，局势呢就开始出现了一边倒，中央造反派呢就溃不成军了。而这一行为呢触怒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决定在7月10日空降武汉，亲自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事件的发展呢，很快出乎了毛泽东的意料。7月20日清晨呢，在武汉军区的纵容下，百万雄师就以批斗中央造反派王立为由，包围了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把以王立为首的几个毛泽东跟班拉出来进行批斗和殴打。这下的毛泽东呢，紧急命令周恩来在7月20日下午飞往武汉，并让周恩来在入夜后化妆潜入东湖宾馆，把乔装打扮的毛泽东接走。之后毛泽东呢，也是连夜坐飞机逃离了武汉。毛泽东其实是在建国之后呢，就患上了和铁托一样的毛病。毛泽东除非是出国进行外事访问，在国内呢，那基本上是不坐飞机的。但是这一次啊，毛泽东是吓得不轻，那是一分钟也不敢在武汉多待了，也不管飞机到底安不安全了，坐上飞机就连夜跑路了。毛泽东呢，是属于差一点要被武汉军区的军官军事政变掉了。而就目前来看，习近平并不会受到这样的挑衅和威胁。在军队上呢，习近平在早期利用反腐清除军队成员的时候，还有清除异己的概念，比如其中的徐才厚、郭伯雄。但是最近清洗掉的包括魏凤和、李尚福在内的两个国防部长、何卫东这样的军委主席，更像是纯粹的反腐，和政敌完全扯不上关系。并且习近平最近一股脑清洗掉了 60% 的中共高层军官，军队呢也没有出现任何对于习近平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军队呢离哗变还差108000里，可见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还更加强势。而在文官团队上，唯一看见能在经济上和习近平叫板，或者称得上习近平文官队伍上的政敌的话，那也就只有团派的那些人了。但是胡锦涛在二十大上被抬了下去，李克强呢则意外死于心脏病。曾经被寄予厚望视为胡锦涛接班人的团派胡春华呢，更是只能频繁出来发文强调两个确立，而即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通过跪舔习近平来表示忠心。文官团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更别说谁能站出来反对习近平。整个党内目前是不存在强有力的反对派的，习近平看起来对于权力的掌控就是比毛泽东更加有力的。而且我们说一个人的权力大小，还不能只看他对国内的掌控情况。金正恩对于朝鲜的权力掌控的再好，但是朝鲜毕竟只是个弹丸小国，本身的国力就是有限的。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其国力都是要远逊于当前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在世界影响力上顶多算个二线国家。毛泽东早期呢，还要看苏联的脸色行事，在和苏联彻底撕逼之后，也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敢公开支持中国，甚至最后越南都能和中国叫板一下，充当苏共的代理人和中共碰一碰。而在习近平时期，很显然习近平就没有这样的烦恼。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现在变成了连乌克兰都拿不下的俄罗斯普京，普京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沦落成为了中共与习近平的小弟。这样的中央高度集权加上中国的强大国力，不说对比毛泽东、邓小平了，习近平即使放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大小都能排在前列了，都属于屈指可数了。集权能力比中国强的国家大多国力不如中国，国力比中国强大的国家比如美国，它的集权能力呢又远不如中国。纵观历史，顶多也就是像苏联时期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能比现在的习近平权力更大一些。习近平自己啊，那确实是赢麻了。当然另一方面，虽说官僚体系内部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冲击习近平，中国现在的国力呢也远比毛泽东、邓小平时期要强很多，但是在我看来啊，习近平强大的权力更像是无根之品，他的韧性呢是远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要差的，他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更加脆弱。而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啊，他能在今天攀上权力的珠穆朗玛峰，那并非是因为习近平的功绩有多大，能力有多强，民间官僚队伍有多少人服他、信任他、崇拜他，而仅仅是因为习近平执政的基本盘比毛泽东、邓小平时期要好。首先，邓小平和毛泽东执政的时候都有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要面对大量的共产党勋贵，比如邓小平要面对陈云、叶剑英这样的人，而毛泽东呢，则要面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样的人。这些人因为之前的种种政绩，在建国战争中建立的种种军功，都拥有巨大的声望，同时自己还有一套健全的班底，可以说呢是一个个完善的工薪集团。这些工薪集团呢就会自发的挑战独裁者领袖的地位。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勋贵本身实力就比较弱，尤其是在经历过前20年的集体领导制之后， 这基本上完全削弱了江泽民到胡锦涛时期这些中共元老们的实力。唯一具有强大声望算得上勋贵的人呢，也就只有江泽民了。但是他还在前段时间去世了，这天生呢就使得没有太多的势力可以团结起来去反对习近平。此外，习近平另一个优势是习近平上台之初，他的经济基本面呢要比毛泽东更好。习近平做过最大的错误呢，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新冠清零政策，一个是整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冠清零政策虽然不人道，对社会的极度管控破坏力也是巨大的。习近平最近的大炼芯片中国制造2025呢，更是在我之前的节目里面被批判成新一轮的大跃进，新一轮的超英赶美。但是有一说一呢，不论是大炼芯片中国制造2025还是新冠清零政策，其后果呢和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那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终究是有限的，而大炼科技导致的经济衰退呢，目前呢也只到通缩就止步了。这倒不是说习近平的政策离谱程度就比毛泽东要好，其原因呢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基本生产能力在这里了，搞暴政呢也不会太容易让大家饿死。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新冠清零政策真的造成了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习近平的处境就会比毛泽东好吗？当有官僚集团站出来反对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还能拉拢民众斗倒官僚集团吗？如果中国因为习近平错误的经济政策饿死一堆人，有一个新的六四，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习近平还能拉拢军队让军队安心听命镇压民众吗？我看是未必的。这也是我说习近平的权力实际上是无根之凭的原因。习近平虽然目前对于中国官僚队伍，不论是从文官队伍的掌控力还是军队的掌控力，可以说都是大于等于毛泽东并且远大于邓小平的，但是习近平的这种掌控力啊，没有任何的政绩支持，也就没有任何信任崇拜的支持。这种信任崇拜实际上是政策失误后的兜底，习近平就没有这个兜底。邓小平在位时期，官僚集团是信任他的，是崇拜他的，而这个官僚集团对他的信任和崇拜就在六四的时候给邓小平的危机进行了兜底。在邓小平时期呢，民间对于邓小平的看法并不太好，邓小平呢也没有在民间建立强大的个人崇拜，当时的民众呢反而对胡耀邦对赵子阳的态度更好，这也导致六四的时候民众要站起来集体反对邓小平。但是在民众反对邓小平之后，当时中共大多数官员都是站边支持邓小平的，民间对于邓小平的反对声音并没有从群众中蔓延到官僚队伍里面，官僚队伍呢从未背叛过邓小平，这也使得邓小平可以顺利在六四铁血镇压民众。而毛泽东呢则相反，毛泽东的优势呢不在于官僚队伍里面，而是在于民间。建国的伟业加上长期的洗脑，导致民间的百姓呢对于毛泽东的信任，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是非常大的。这让毛泽东虽然因为大跃进七千人会议后在官僚队伍的威信开始逐渐变差，可是之后毛泽东依然还可以利用民间的声望发动文革，为自己兜底，重新夺回权力，扳倒官僚集团。民间和官僚队伍里面的声望，毛泽东和邓小平呢是一人占了一个。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既在民间没有声望，也在官僚队伍里面没有声望，这就会使得之后中国但凡出现重大的民间抗议，或者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导致一个重大的中国社会灾难，都很容易让习近平的权力迅速崩塌。习近平但凡犯下了大跃进的错误，或者导致中国出现一场新的六四，他的权力呢也都很容易迅速瓦解。大家现在都是对习近平积怨已久了，可以说不论是民众还是官员，一旦有人开了个反抗的头，就很容易在中国形成串联。当中国的反对声音起来了，真的反对声音够大之后，民间和官僚集团反而容易形成共识，共同攻击习近平，从而使得习近平的权力迅速瓦解。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倒和倒台前的齐奥塞兹库是差不多的。倒台前的齐奥塞兹库，你说他的权力大不大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在罗马尼亚就是为所欲为的，老婆小孩都是身居高位的。但是军方政界不喜欢齐奥塞兹库，民间呢也不喜欢齐奥塞兹库，最终呢看似权力十分庞大的齐奥塞兹库却只是因为一场小小的演讲就迅速垮台了，这就是无根之凭的结果。而我相信呢，同样是无根之凭的习近平，别看他现在权力很大，别看中国官僚队伍现在也没有成建制的反对力量，但是我相信呢，只要有大的反抗声音站出来，习近平是会快速垮台的，就和曾经齐奥塞兹库一样。而我相信呢，这一天在中国伴随着习近平的各种暴政很快也就要到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